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雪莉生活市集，我是雪莉。最近看新闻，北部好像又有一点快要群聚爆发的感觉，好不容易降到二级，真的是希望不要再回到三级了。三级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出门，除了公司还是要上班之外，大致上就是从家里到公司，那路上去便利商店这个样子的路线。老实说真的很闷，放假就是在家里，不能去看电影，不能去逛街，不能旅游，连去看个医生都是胆战心惊。在降到二级之后，上上周是我这五个月来第一次在外面吃饭，虽然内心还是有一点不安，但我是真的闷太久了，也发现很多民众都陆续开始外出，会就放宽心跟朋友约了吃火锅。坦白说，我们吃的那家锅物内容汤底什么的都蛮普通的，说不上很好吃，就是普普通通这样。但是呢，这样子的一餐却让我有一种酒逢甘霖的感动，很多事情都要在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静下来细细品尝那些平凡的日常，总是匆匆忙忙的就过去了。原来只是在外面跟朋友吃一餐就能够感受到那么大的幸福。现在因为 Delta 病毒已经在新北有群聚传染，所以有可能会再回到三级，到时候又是不能够在外面用餐的状况，连想看电影都无法看。我最近很想要看《上汽与失魂传奇》，但不知道该不该去，毕竟现在也还是二级，但又有一点觉得不是很安心。我应该有很大的几率会放弃去电影院，在家里面追追剧就好了。说到追剧的话，我最近在追的日剧是《紧急审讯室》第四季，由天海佑希主演的。基本上天海演的剧我都会无条件的追，但我其实也蛮久没有看日剧了。有多久呢？大概半年以上吧。所以这一部《紧急审讯室》我也是蛮晚才追的，不过这样子一口气看完也是蛮爽的啦。这一部一到三季我都有追，每一季我都觉得蛮好看的，是不会有那种第二季就变难看的感觉。不过总觉得第三季跟第四季隔有点久，我都忘记前面的剧情了，而且里面还有成员过世了。毕竟这一部戏剧的主角都是年纪蛮大的大叔大婶，这个是他们自称的哦，不是我乱讲。因为都是有一点年纪的老戏骨了，所以看他们飙戏特别过瘾。那他们也会邀请一些真的很大咖的演员来客串演出。通常大咖演出的人物呢，都是主要被审讯的人。那因为天海饰演的角色是审讯官嘛，其实其他人也是审讯官啦，只是他们都有各自的审讯风格。那天海饰演的真壁有希子呢，他的审讯风格就是走比较犀利，然后比较深明大义的风格。简单来说呢，就是给你态度矫正，教你怎么做人的那一种路线。那在剧中最精彩的桥段呢，通常就是天海跟嫌疑犯对骂的时候。通常嫌疑犯的态度一开始都是游刃有余，然后谎话连篇，在经过天海一步步的破防之后呢，就会恼羞成怒。这个时候呢，才真的是互飙演技的时候。我个人最有印象的是第一季第三集的安达佑实，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无家可归的小孩，他之后的作品其实都蛮没有什么记忆点的。但这一集的演出，我真的被他的演技震惊到。他饰演的嫌疑犯呢，从一开始楚楚可怜，然后谎话连篇却面不改色，到后来的歇斯底里发狂，他的演技的层次呢非常的多之外，他也是这一部剧中少数气势强过天海的。他在剧中一边流着倔强的眼泪，一边嘶吼着老娘杀掉那种人渣有什么不对吗，你懂个屁啊，然后还赏天海一巴掌。这一段一气呵成，我看的时候都忘记要呼吸。好啦，这有一点浮夸了，但是这是目前我在紧急审讯室的集数中最喜欢的片段。然后新的一季开场的一二集呢，就请了国宝级的演员陶景勋来演出，那光看阵容我就充满期待了。但是看完前两集之后，我反而有觉得 没有如我预期那样子的精彩。我本来是期待说陶景勋跟天海他们会有互飙的这个内容，但是其实没有出现我想象中的剧情，反而有种哈就这样的感觉。那我接下来想要讲一下关于陶景勋饰演的角色，那会有提到一点剧情，但主要还是集中在角色上面。陶景勋饰演的是社运人士大国塔子，又名黑色女神，在50年前以无血的7分钟演说一战成名，还成为公安的监视目标。50年后的现在，他再度出现在世人眼中，并且劫机要挟交通副大臣出面说明某一个贪污案的真相。看第一集的铺陈会觉得这个黑色女神真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应该是知道了某一些真相，为了要让真相还诸于公众，所以才会跑出来劫机。那她在飞机上面引发了一阵混乱之后呢，也试图的用慷慨激昂的演说，为的是要唤起国民对此事的重视。然后真正的悬疑才开始发生，大臣的秘书突然开始反抗，然后被大国误杀，随后大国塔子也被逮捕。说老实话，我觉得一个老人跑出来劫机也太奇怪了吧，再怎么样他都应该要找一群年轻可以打的一起出来啊。而且他在飞机上面的演说用的是我们，剧中有解释说社运人士通常不会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我们来代表群体的诉求。这个其实侧面暗示大国塔子虽然是使用社运团体的名义，但其实他那个团体可能只剩下他自己。那第二集当然就是开始审讯嫌疑犯大国塔子啊，终于要看天海飙戏了。中间呢也还有一些悬疑破案的部分，但是其实看到一半大概就有猜到剧情了。大国塔子他作为曾经知名的社运人士，如今也不过是一个独居老人罢了。他们的那个改革团体其实也早就解散了，只剩下他跟其中一名支持者还在坚持。但是呢，与其说他们坚持，不如说就只是一个忘不掉过去辉煌的老人在独自倔强罢了。这50年来，他们其实也没有重组团体，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宣传活动，就只是独自隐居在偏僻的公寓，直到成为邻居口中的奇怪婆婆。那她嘴巴上呢，就是会讲的政府的不是，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作为。所谓的隐居呢，是为了要躲避公安的监视，但其实公安早就没有在监视他了，因为在政府的眼中，这样子的人早就不重要了，大概也不记得有曾经有这样子的人。在审讯的时候呢，大国塔子他自己也说，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50年前的那7分钟。从这里其实我有感觉到说，大国塔子他劫机的真正理由其实就是想要回到那7分钟的自己，回到那个充满勇气跟理想，无所畏惧抵抗政府，大声阐述自己理念这样子的理想的自己。所以他才会在飞机上面讲着过时的演讲，享受着反叛的快乐。然而天海他饰演的真碧有希子，他却残酷的点出了眼前的女神不过是一个时间停留在50年前寸步不前的老人罢了。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够过瘾呢？大概是因为没有我想象中的大小声互飙吧。飙演技倒是有，毕竟故事演到一半就猜的差不多了，所以没有什么意外的反转。所以如果审讯的时候少了激情，那这真的蛮问号的。不过这边提供一个蛮有趣的小新闻，就是陶景勋现在是移居洛杉矶，那他在接获演出之前呢，他就是紧急审讯室的粉丝，所以接到消息的时候呢，他就不惜隔离2周他也要参加这个演出。他说他的心情就是我也想要被真碧审讯。说真的，我完全懂他的心情，因为我也超想被天海佑希审讯的啊，感觉我也很兴奋，看到他我就直接什么都招了，什么都不用审。好啦，我这段听起来有点唐，但是 好的，接下来要进入本集的主题，就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我自己在几年前很常会动不动就生气，那小一点的状况呢，就是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内心就会愤愤不平。大一点的状况呢，就会直接跟人家做争论，不管是哪一种，生气的频率高到我每天都觉得，哇，这世界是有什么毛病啊？为什么都在跟我作对？我其实一直都有注意到，我总是觉得很愤怒，总觉得为什么我老是遇到不好的人或事情？为什么有的人这么没有尝试，这么没有礼貌？为什么别人总是不把事情做好？为什么老板总是要拿不是我分内的事情来烦我？当我遇到令我生气或委屈的事情，通常我会选择放在心底生闷气，也就是压抑自己的怒气。当时候的我以为那叫做好修养，但其实不过是我在无视自己的情绪罢了。当事情重复一直发生，到最后这些埋在心底的炸弹就会一口气爆发，然后你们知道了，场面就不会太好看。我现在回头看，其实这些状况都有一个共通的概念，就是为什么别人要来惹我？如果不是因为别人先对我做了某一些事情，我就不会生气了。这些句子都是在说，因为别人的问题害我情绪失控。因为别人的冒犯而生气其实是人之常情，但是常常生气就有点不太好说了。我自己隐隐有察觉到，可能一些蛮小的事情也能够引发我的不开心。好像我全身都绑着炸药一样，很容易就爆炸。为了改善这一点呢，我那个时候常常告诫自己说，不要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对形象也不好。但是呢，听到这种话根本无法改变我本质上面的不愉快，反而是在压抑我自己。我会觉得为什么明明是别人对我有冒犯，但却要我去反省自己，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我后来读到一句话，人生只有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就是自己能安排的事情，别人的事就是别人主导的事情，老天爷的事就是我们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将这句话套用在情绪上面也是一样的。当我认清楚别人的情绪只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我的情绪只是我的问题之后，我也从一种被害者的信念里面脱离。那当我从被害者的角色脱离出来之后，我变得比较不容易因为别人的冒犯或者是责骂而感到愤怒。而每个人呢，都需要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因为情绪和自己内心怎么想的有关联。所以当我们负起责任来消化自己内心的那个引发你情绪的信念，我们的内心就能成长。那当别人做了让自己感到生气的事情，或者是别人将自己的脾气发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该怎么用这个概念去理解呢？首先，别人的行为、别人说出来的话，都是属于他们的事情，我们无法控制别人会对你说什么或做什么，这是我们管不着的事情。而因为对方的行为和言语燃起我们的情绪和想法，那是属于自己的事情。大部分的状况都是先有了事件，然后你有了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最后你的想法引导出你的感受和行动。举个例子来说，我以前在某一间公司担任平面设计的时候，还要负责发件给施工的师傅，但有的时候施工师傅会有一些施工延误，没有到场的问题，那客户他就会跟我的主管投诉。当我主管接到投诉的时候，他会用非常刻薄的语气审问负责设计师。那尽管跟他解释说都有再三的跟师傅确认过时间了，他也会质疑说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做好联系的工作。再加上他的用词很刻薄，所以我常常觉得又气又恨。然后每次安排施工的时间的时候，我也会特别的紧张，都要跟师傅再三的拜托一定要去施工。那在这个经验里面呢，我主管刻薄的语气和言语是他的事情，因为听了主管对我的质疑和怀疑，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明明就已经有尽到我的职责了， 却要因为施工师傅的个人因素而被责骂，我会觉得很委屈。那这一连串的想法呢，就是我的事情。而最后我感到生气的情绪，这是来自于我对于这一连串的想法的感受。实际上让我产生生气情绪的是我那一连串的想法。如果我在主管对我讲话很刻薄的时候，意识到讲话难听是他在将自己的情绪转嫁给我，而我不需要为他的情绪跟行为做负责，我对他的想法就会是那干我屁事啊，那我就不会对他的行为感到生气。相同的，主管的情绪也或许是来自于他被客户责骂，或者是他也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师傅如期施工而产生焦虑的想法，所以产生出了生气的情绪。不管我或是主管，同一件事情我们其实都有能力去选择要用什么反应去面对。当主管挨客户骂的时候呢，他也可以选择用冷静的态度去了解事态，而不是责骂下属。当我被主管责骂的时候呢，我也可以选择不要理会主管那些刻薄的话。而不管我或是主管都无法控制师傅会不会爽约施工，我最多就是做到多打几通电话拜托师傅一定要到而已。真的不到场我也不能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该让师傅的公司负起这个责任。我干嘛要为了根本不是我的责任的事情而生气呢？因为主管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在攻击我。但是如果我明白主管生气是他的事情，我又何必要随他起舞？学会把情绪还给别人是很重要的。主管的情绪不是我的责任，那是他的事情。那我必须要负责的只有我自己而已。其实不是走在职场，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情境，很容易就会无意间承受了别人的责任和义务。比方说在家庭里面，有可能妈妈会期望小孩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例如说，如果你乖乖听我的话，我就不会生气或者是难过了。但是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情绪勒索。举个例来说，当小孩成天想要搬出去的时候，母亲哭着对小孩说，如果你搬出去了就是不孝，要是敢搬就断绝关系，再也不要联络了。而小孩因为罪恶感而不敢行动，但内心又渴望能够搬出去独立生活，造成了小孩痛苦的拉扯。在这个例子当中，母亲用引发小孩罪恶感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可是如果可以意识到母亲因为小孩要搬出去的行为而感到不安，这是母亲自己的事，因为她其实也能够选择用接受和包容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例子中的母亲选择了威胁小孩搬出去就要断绝关系，那她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小孩最后真的选择搬出去，那母亲就要承受断绝母子关系的后果。同样的，孩子的罪恶感也是自己的事情。他自己选择把母亲的难过悲伤变成自己的责任，那他就会被绑住。而行动上，他可以选择搬出去或者不搬，那结果当然也是自己要承受的。看他是要继续过不想要的生活，或者是断绝母子关系。在这边我不是要说面对父母的时候不需要去体谅他们的心情或者状态，而是说要我们去问自己，我们想要的家庭关系，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不管你是选择要妥协，或者是选择不让步，只要记得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就好了。他人的因素呢，或许是你做决定的时候参考的因素之一，但是最终做出选择的是你自己，并没有什么选项是好或是不好的，只要你自己满意并且接受，那就是最好的答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你们的收听。 那如果你们对这期节目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有想听的主题，可以到雪莉生活市集的 IG 留言，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节目 IG， 这样就可以看到节目的更新资讯。那同时我也在募集听众的投稿，不管是问题或是心情都可以写信到节目信箱，我会在节目上分享你们的留言。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